民以为图谋邪恶，残忍无道，压迫世上的弱国，有欺凌以色列民，所以神的惩罚一定会临到他们，他们一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欢迎收听那红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来看看那红书的第二章，二章的一到二节是第一章末神双重判决的延续。首先，先知以讽刺的语气建议尼尼微应该要防守城池，然后呢，先知就给予犹大安慰和盼望的信息了。第二章其余的部分都在描述尼尼微城陷落的景象，二章的三到五节描述尼尼微城受敌军攻击的情景，二章六到十节描述尼尼微战败的恐怖的现象，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以狮子的比喻来象征亚述的败落，二章十三节是神对亚述肯定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看二章的一到二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双重判决。第一节，讽刺的呼召尼尼微要预备作战了，他要看守堡垒，谨防道路，挺直代表了这个力量全员的腰肢。因为以前尼尼微怎样的攻击其他国家，现在那个打碎邦国的侵略者呢，也会照样的上来攻击尼尼微。这个是公义的报应终于临到恶者了，所以不管他怎样的准备都是无法抵挡的。历史记载了尼尼微最后真的是受到了马代、巴比伦和西古提联军的攻击而灭亡的。神叫尼尼微备战，不是要挽救亚述免致败亡，而是要向尼尼微指明了审判一定会临到，神对他的审判是公开和公平的，神不会暗中做事。第二节当中的雅各和以色列有三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这个是代表了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第二呢，以色列是指属灵的以色列，也就是神心意里的国度。第三，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完全的复兴。不管呢是做哪一种的解释，这些的经文都是神给予犹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尼尼微的败亡将会带来以色列国的复兴。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历年都是遭受到外族亚述和巴比伦的掳掠，北国还在公元前722年就亡于亚述的手下，那个荣华早就失去了。现在因为那个毁坏者被毁灭了，犹大一定可以得到复兴，重新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尊荣。其中的葡萄枝有人以为是代表了荣华，因为荣华和葡萄枝两个字只是差一个子音。另外，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雅各的祝福语也预言了约瑟的荣华在于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好，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三到十三节，这里描述了尼尼微城陷落的景象。这个部分呢可以再细分成为哪几个不同的部分。第一呢是二章的三到五节描述了尼尼微城受到攻击的情况，第三节开始的他究竟是指谁呢，就引来了一些争议，有的说是尼尼微的君王领袖，当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他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召集那些贵族们登上城墙来防备外敌，但是第五节呢，那些贵族们慌张失措的样子似乎跟二三节并不配合，所以第三到第五节更有可能是描述敌军攻击尼尼微的情景。经文描写阳光反照勇士的盾牌，映照出 或是鲜血，或是盾牌染料的红色。当时亚述的军装是蓝色的，巴比伦和马代的军队就是穿红制服，所以穿朱红衣服的精兵可以是指来侵略的联军，也可能是指军队当中的领袖穿着鲜色的贵重的服装。战车也和盾牌一样，亮晶晶的反射着阳光和鲜血，正如闪烁的火一般。战士舞动着用柏木造成的叉矛或是武器，可以看到入侵者武器非常的精良，兴奋异常，正准备进攻。战车进到城里或是城外的大街上，横行直冲，飞跑奔驰，就像火把一样，又好像闪电一样，一片混乱凶杀的情景啊。第五节究竟是形容受袭击的亚述呢，还是敌军呢？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在英文圣经 NIV 的主语呢是 he， 中文译本呢大多是将他翻译为尼尼微王或是亚述王，因为敌军势如破竹，所以尼尼微王呢就招聚他的贵族们，也就是军事领袖们来研究对策。他们在慌忙之间，在恐惧之下，走路绊绊跌跌的，最后就上了城墙，一起来预备抵御的方法。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二章的六到十节，在这里是描述了尼尼微战败的情况。第六到十节呢，描述尼尼微战败以后城内毁坏的情况。河闸这个字可能是运河或是水道系统的一部分，用来倒引河水经过的城市。那观察当时的地理环境，尼尼微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有大小运河环绕着，贯穿城中，所以亚述人多设水闸，一方面是可以作为防守之用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供应城内的用水。虽然尼尼微有这样的一个天然屏障，最后他们还是败落了。大城败落的原因之一是洪水导致宫殿冲没，有的说呢，联军用已经攻取的水闸借着水力冲毁了城墙，或者是说天降下了连绵不断的大雨，导致河水泛滥，冲毁了城墙以及皇宫，导致天然的水道保障也没有用。第七节当中的王后，原来的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可能是指尼尼微城，暗示着这个坚固之城将要蒙羞了。更多人以为呢，是指这个尼尼微城的女神，宫女就是指敬奉女神的女祭司或是百姓。亚述文鸽子原来的意思就是举哀者，捶胸呢也是举哀的行动，强调呢痛苦，借着王后蒙羞来比喻尼尼微的荣华已经消逝了，而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第八节追溯了尼尼微城自古以来有长久的和平，借水的池子可能是指着城内聚集了许多人民，或者是指呢平静安逸的生活。不管怎么样，现在尼尼微城却好像池子缺堤一般的，大水不可收拾的向外奔流，众民漫无目标的慌乱逃跑，就算有人在大声的阻止也是毫无作用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啊。第九到第十节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金银很多，都是从列国抢夺回来的不义之财，现在啊，他们的强盗行为应该是受到报应了。入侵者可以随意的抢夺居民遗留下来的无数宝物，人的生命已经无法保障了，财宝就好像灰尘粪土一般的，罪恶的收场就是这样。尼尼微城终于陷落了， 呈现了一片荒凉的景象。经文用身体上的生理的表现来表达这一切，比方说啊，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了，这一切就显示出人们非常的惧怕。脸都变色了，是指脸色涨红，可能是因为感到十分的难堪，又或是因为惧怕而变成了土色。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在这里作者以狮子的比喻来象征亚述的败落。第十一到十二节，以狮子表征亚述，贪婪的狮子好像亚述那样，公狮可能是指亚述王，母狮就是他的皇后妃嫔，小狮就是他的那些贵族还有人民。因为狮子喜欢将猎物放在洞穴当中，同样的，亚述每一次打败了其他国家，都会大肆的抢劫掳掠，将许多的宝物放在王宫和庙宇，来供皇室贵族享用。随着尼尼微城的毁灭，骄傲的狮子昂首阔步、凶暴蚕食的现象都消失了，他们的洞穴都已经被毁坏了。第十三节表明了神要攻击的敌人啊，他们都会站立不住的。因着神的公义，一切以残暴以及邪恶建立的国家一定会灭亡。火跟刀剑是神审判的手段，火要将战车焚烧，刀剑一定会吞灭少壮狮子，连他的掠物、往日的战利品呢，也会被剪除了。使者的声音不闻，那刀剑之下就只有死亡。亚述的命运注定了，这个是耶和华说的。那今天当我们看到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想想看，从第二章的经文当中，究竟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第一点，我们学到的就是恶者的结局是全然的败亡，亚述王国完全的被毁，以至于后人连他原来的地方也找不到。有人因此就怀疑圣经的记载了，以为那个只是一个神话，不是真的。直到1845年，纳耶特就确定了尼尼微城原来的地方。原来人发现了王宫废墟和多块的碑文，印证了圣经记载的是真的。今天在英国博物馆当中有一块泥板，记载了古代尼尼微城覆亡的全部经过。泥板的内容跟纳鸿先知在第二章的预言非常的吻合，里面这么说：城遭遇猛烈攻击，在亚布月城终于被攻陷，城中人民贵胄多被屠杀，他们带走了大量的战利品，不可胜数，该城转眼成废墟，亚述军队逃散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要立就立，神要废的一定会废去。纳鸿先知宣讲预言的时候，刚好就是亚述军力巅峰的时间。你想听见先知宣告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相信当时的人，也就是亚述的军民，只会呢嘲笑，只会感到这是不可能的。神的子民呢，可能也只是半信半疑的。但神的应许是胜过百万雄师，胜过一切的金银财宝，一切丰富的资源，神是一定会履行他的宣告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尼尼微真的灭亡了。有时候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工作的环境当中受到恶者的攻击和迫害的时候，一肚子的苦水是无法倾诉的。我们看到那些恶者呢，得意洋洋的，势高权重，好像前面什么指望都没有。如果我们只是凭着个人的经验和推理呢，我们一定会觉得前路非常的渺茫啊，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转变的一个机会。那些恶者也会嘲笑我们，你们不要去盼望什么了，不要希望得到什么了，我们相信呢，你们是一定会失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呢？ 如果我们的信心有动摇，在这呢，我们更要回顾过去的历史，看看神是怎样的掌管以色列的民族，怎样的掌管列邦。希望透过这些历史，我们可以再次的坚定下来，忍耐等候神审判恶者的日子。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等候公义，我们也需要去见证神的恩典。我们盼望恶者得到报应，这个跟个人报复的心态不同。这不仅是为自己出一口怨气，而是为了彰显公义的原则，叫人警戒罪恶的结局，要留意历史的因果规律，在神不变的公义审判下，要学习谦卑警醒，过一个正直的生活。